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给神，当作活祭。这个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的教导。这个献上就是一个敬拜，对神的敬拜。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在敬拜的当中，把公物带到祭司的面前，祭司检查，然后把它放在祭坛上献上给神。这样的一个敬拜就是全人的敬拜，是生命上面的敬拜，是神对我们要求的敬拜人生。我们也解释，在上个礼拜我们也解释了什么是活祭。我们以五方面来看奉献的生命。第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奉献的生命是自愿的，是神没有勉强，而是要你心甘情愿的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二方面是奉献的生命是与神相交的一个生命。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奉献的生命是顺服神的神的话语的一个生命。第四方面，我们看到是奉献生命是一个服侍的生命。然后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奉献生命是圣洁的，是神所悦纳的，是神所喜悦的一个生命。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两节主要有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是讲到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二个信息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完了第一个信息，然后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二个信息。这个信息主要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二个要点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今天我们要看第一个要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在希腊的原文里面是一个现代式，是被动式的动词。英文的字的意思是fashion， 我们可以翻译成被形成或者被塑造成。另外一个字就是世界。世界的原文，好多人以为是 cosmos， 就是这个是世界可是这个不是这样的，不是引用这个字，而是引用了另外一个字。这个字我们可以翻译成世代，就是 age。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意思不要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原因是在现今的世代里面是一个抵挡神的世代，是这个世代是把耶稣基督推开的世代，这个世代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世代，这个世代是一个罪恶的世代。效法这个字在希腊的原文是以现代被动式表达了出来，表示了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就会被这个世代所影响。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不要像这个世代那样的生活方式来过活。效法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在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这里。那么第二次呢，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四节， 这边讲到，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以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犯众失意的样子。这里我们很清楚就是把两个合在一起，我们就很清楚说，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再回到信主以前的生活方式来跟着这个时代的潮流来走。我们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只过那过放纵私欲的生活。换句话说，这个是一个改变的生命。基督徒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因为耶稣在他离别的时候，在他离开之前，就是被钉十字架之前，他私自的来到父的面前为做门徒祷告。他有一段这样的祷告，这个祷告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将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四到十七节所说的。既然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就不要跟着世界的潮流来走，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去犯众失意，我们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保罗提出信徒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一个全人的献上。这样的生活是从负面，这样的生活从负面来看，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回来就是从正面来看的话，我们就需要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讲到心意更新，与一个人的内在生命很有关系。我们知道说，我们在里面有一个生命，这是内在的生命。这个内在的生命是改变我们整个生命，就是靠着神来改变我们的整个生命。心意的意思，心意就是我们的思想。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必须是一个生命得蒙耶稣基督改变的一个人。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够看到最大的神迹奇事。好多人都说，你们基督徒，你显现神迹奇事给我看，或者是有些甚至有些基督徒，他们就是要看神在这个世代里面行神迹奇事。可是在这个世代里面，最大最大的神迹奇事是什么？神迹奇事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人的生命到底他怎样能够改变呢？这不是他个人的工作，不是说我自己要改变我自己。这个改变乃是神来改变我们，这不是从外，不是外在的改变，而是里面你的内在生命的一个改变。心意更新也是一个现代，是一个现代被动式的动词。在这里可以看到，人的改变是神亲自的工作，而不是人的自己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在神的里面，在神的里面，人来到神面前有一个敬拜，从一个敬拜的生命开始。以这个敬拜的生命 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所讲的，是一个奉献的生命，把我们自己的整个生命奉献给神当作活祭。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人。这新造的人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所说的，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这个改变，一直逐渐性的改变，一直改变到一个地步，是说我们很像耶稣基督，我们更像我们拯救我们的恩主。心意更新是我们整个生命上面的事情，因为在文法上文法的上面是一个现代式，是我们奉献进入神里面，神也在我里面不断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耶稣基督他所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在 你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一样。当我们跟耶稣基督一个连结的话，我们就会整个生命就被滋润，整个生命就能够成长。那么以基督耶稣以基督的心，保罗就是这个唯心，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保罗所讲的。我们要整个生命的改变，就需要我们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的心，我们所想，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要想到说，到底这个是不是神的意思。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同心，要跟神同心，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上面得蒙神的喜悦。如果我们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就能够更明白在我的生命里面，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不是神的旨意，在我的道路上面，什么是神所喜悦，什么是神不喜悦，什么是我们要应该去除的坏习惯，什么不是我们应该去除的。所以第二节的下半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这个动词就是查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试验，目的是要认识清楚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底下。第二节的下半节又讲到，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下半节的意思是要我们认识清楚到底什么是神在我们生命上面的旨意。这个旨意是怎样的一个旨意呢？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个旨意是善良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神的旨意是善良的，是对我们有益的，对我们有好处的，是适合我们的。多少时候我们要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要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志向，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目标，我们需要的是我满足我自己的东西，我们安排自己的道路，我们安排自己的人生的方向，我们忘记了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忘记了神的旨意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以赛亚书第55章第8到9节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第二点，神的旨意是纯全的，神的旨意是没有错误的，是完整的，是绝对性的。最后，神的旨意是蒙神喜悦的，是蒙神喜悦啊。我们如果能够顺服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讨神喜悦。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一生的道路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不是我们的意念是讨神喜悦的意念，是不是我们的安排是不是讨神喜悦的安排。多少时候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有我们的雄心，我们 有我们的目标方向，可是我们在拟定我们自己人生方向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就是先来到神的面前，先问神，神啊，你要我如何走这人生的方向，你如何我走，你如何要带我走前面应该要走的道路，这个是你的道路。而我们的错误是在哪里，我们错误就是我们先用纸写下我们所要的东西，然后交给神，神啊你批准。我们应该的事是倒转过来，神啊你告诉我，我就跟着你来做。也许在我们的心怀意念里面，我们常常充满了苦毒记恨，也许我们有污秽的思想，也许或许是我们对人有嫉妒的心理，或许我们有陷害人不良的意念。那么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求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求神来更新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在看，就是一个毫无圣洁、毫无残缺的祭物的奉献。我们曾经提过，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他们要带着祭物来到圣殿里面，他们来到圣殿。要把祭物献上给神。在这个之前，祭司就要检查所有的祭物，那么检查要肯定的是这个祭物是完整毫无残缺的，他们才可以把祭物献上给神。来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是大祭司，这个是希伯来书所讲的，希伯来书8:3说，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他所献的是什么呢？到底耶稣基督是他是大祭司，他献的是什么东西呢？第九章第11-12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不是属乎这个世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为永远赎罪的事。从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大祭司啊，他大祭司，他献的是什么？他献的是他自己，他自己到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耶稣是无罪的，只一次进入圣所， 成全了救赎的工作，为我们所献的罪是一个完美的祭物。他自己因为是无罪的，他才有资格为我们献上给神。新约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是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请问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是否是一个完美的祭呢？是否是一个毫无残缺毫无残缺的祭呢？我们的生活是否是讨神喜悦的生活？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往往忘记了我们的整个生命已经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乃是属于神的。这包括我们所拥有的时间，我们所拥有的金钱，以及我们在身边的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的身份是一个管家的身份。好多好多弟兄姐妹，我们都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管家，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是我们的，神要我们的乃是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我们要来好好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到最后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向神交账。很可惜，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做忠心的管家，特别是在金钱方面，我们没有好好的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金钱，我们没有拟定我们到底需要有多少，把这笔钱是献上给神。所以这个在新约旧约里面讲到了十一奉献，我们要以几方面来看十一的奉献。十一的奉献就是我们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我们要献上给神。所以第一我们要来看的是十一奉献是生命敬拜的一部分。从摩西时代开始，神已经吩咐了以色列人，他怎样吩咐呢？就是在利未记第27章30节讲，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或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换句话说，十分之一是神的要求，就是属于神的，要把这个当纳的把它当作公物献上给神。金钱的奉献是我们整个生命敬拜的一部分，我们整个生命是属于神的，我们所拥有的也是属于神的，包括我们的金钱，我们所拥有的身边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这里是讲的是一个敬拜的生命。这个敬拜是进到神里面，这个敬拜的是一个敬拜的过程。这个敬拜的过程包含了诗歌的赞美，神话语的来到，生命中把神的话语活出来，我们每天的祷告，我们把金钱带到神的面前回应神的爱，这个就是我们敬拜生命的内涵。那么回到教会， 教会我们的敬拜，我们这样的一个敬拜奉献必须是教会敬拜程序里面的一项，是整个敬拜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说我们教会敬拜我们不可以奉献，因为奉献啊，我奉献的话非基督徒就不来我们教会敬拜了，这个是错误的教导。就好像有一次我在带一个，我就在教会里面我去啊看看一个团契，因为这个团契到底他在做些什么。我在参加他的团契聚会，我发现到他们团契聚会，这个团契聚会根本没有祷告。然后我就来到负责团契的那位弟兄的面前，我告诉这个弟兄为什么我们团契没有祷告。他讲了一句话，我们祷告的话非基督徒不来参加我们的团契了。这个是很错误的一个观念。团契的聚会本身是一个敬拜，是双方面的，是垂直性的，是对神的一个敬拜，是我们向神的敬拜，神话语的来到，也是平衡性的，是我们弟兄姐妹爱的交流。我们必须要坚持，我们必须要坚持。如果说在教会的敬拜里面不奉献，一说因为基督非基督徒的缘故，那么整个真理，整个神的真理就歪曲了。我们必须要坚持在教会的敬拜里面。我记得郭牧师在离开之前讲过，一个教会已经转型了，是专门围着非基督徒所预备的那个敬拜，这个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变成我们是讨人的喜悦，而不是讨神的喜悦。弟兄姐妹，我们在做事情，在处理教会事务的时候，我们必须很清楚，我们为什么而做，是因为神而做，我们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悦。另外一点，第二点我们要看是十亿的奉献是表示承认神的拥有权。如果我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给神，那么就表示了我们承认神的拥有权，承认神是拥有这一个部分的。其实事实上地上所有的万物都是属于神的，正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马拉基书三章第七到第十节讲到，我们夺取了神的拥有权，认为这个是属于我们的。第三点，十亿的奉献是对神话语的顺服，这个是神的吩咐，我们要顺服神。刚才我们读过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十节，在马拉基先知时代的犹太人，他们是不遵守十亿奉献，神吩咐马拉基先知向他们表明他的心意，他告诉马拉基告诉以色列人民族，神的心意是什么，也就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十节所说的，先知特别呼吁犹大的百姓，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去遵守神的典章，履行十亿奉献。我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到啊，先知对以色列人的责备是很严厉的责备， 因为这第七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神要的是他们回到神的面前，他们没有遵循神的吩咐，你要回来，你要回来遵守。神做事的原则就是要人悔改，要回转，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如果我们有意或无意的犯罪，我们就要回转，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特别是在奉献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要回转，我们 要重新开始。马拉基书质问当时的以色列民，人可取夺取神之物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从道德上面来说，根据利未记第十三章和箴言第二十八章二十四节讲到夺取，夺取如果是夺取人的物的话，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就在旧约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何况是神的物呢？是属于神的，我们夺取了。以色列人没有遵守十分之一奉献的条例，他们没有足够的把丹纳的十分之一献上给神当作公物，神很严厉的责备他们。以色列人有好多好多的理由可以不需要遵守十分之一的奉献，因为那个时代他们正处在经济的困境当中，因为那个时代加上天气的转变，整个农作物它的收成不佳，他们就以这个理由说，你看我的收成这样差，我怎样奉献？那经济这样败坏，我怎样奉献？这个是很有足够的理由不遵守十一的奉献，听起来好像很有理由，听起来好像很好听，其实他们不奉献的理由就是他们的问题的所在，因为他们不奉献，他们才面临着神给他们的惩罚。天气不好不能够收成，因为他们不奉献，整个经济情况不好，这个是因为他们没有奉献，咒诅就来到了犹大人的当中，犹大诅咒就来到了以色列民族，他们面对旱灾，他们面对蝗虫之灾，他们农作物受到损失，所以第九节说，你们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公物，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第四点啊，是十一奉献是对神爱的表达。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的情况是应该给我们的一个警惕，让我们开始学习奉献的功课。今天我们有好多不奉献的理由，就好像以色列人有好多充分的理由一样，我们可以说教会经济没有缺乏，不需要我奉献。我们可以说我的老伴还没有信主，他不会接受我把十分之一奉献，或者说我们说我每个月都要寄钱回到国内给我的父母，我哪里有足够的钱来奉献，或者说我每个月家中的开支都不平衡，我怎样奉献呢？ 奉献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啊应该尽的义务，是我们爱神，我们对神爱的一个回应，是一个爱的表现。我们所信的神是丰富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很丰富，因为万物都属于他。如果我们不奉献了的话，神会用其他的方式来供应教会所需要的。神不是要你这个钱，而是说你不奉献不要紧，我有神有他的方法来为教会预备，因为这个是属于神的。我们不奉献，我们并不表示说福音就没有办法传扬出去，神有他的方式把福音带出去。神看我们是看我们的内心，神看我们到底我们爱他有多深。你爱神，你就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行动来表示对神爱的回应。我们就好像我们做儿女的，我们都很爱我的父母，我们都很爱我们的父母亲。我猜想也许在我们当中也有，我们每个月都会寄钱到国内去给我的父母亲。我们有一些我们在国内的父母亲，也有一些父母啊，我知道说是经济情况是很好，根本没有缺乏，根本你不寄给钱给他，他也不在意。但是我们还是照常的把钱寄回去给他，为什么呢？这个是一种爱的表达，表达我们对父母爱的一个方式。父母看的是我们对他的爱，我们的内心，父母看我们内心对他的爱的表现，而不是看你寄给他的那笔现金有多少。同样的，神也是这样，他看的是你的内心，他看的是他不是说你献多少，而是你的内心，你把应该献的献给他。第五点，奉献是神在摩西之前就有的条例。有很多年前，我曾经带一个课程，这个课程有一个课，一课是讲到奉献。当我在讲十一奉献过后啊，就有一位学生就回应，他说：“牧师，十一奉献只是旧约中提到的，是给以色列人的，新约根本没有提到十一奉献，所以我们不需要奉献。”我想讲这句话的那个学生，他是不想奉献，他就以这个理由来推迟不奉献。旧约圣经里面有关十一奉献的经文，除了摩西五经之外，还有其他的地方。摩西，我们知道摩西五经是里面有几本书是律法，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在历史书上面历代志下31章4到6节、11到12节，尼希米记10章32到39和12章44节都有讲到，好像历史先知书里面阿摩斯书4章4节跟马拉基书3章7到12节，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都有讲到。可是回到摩西五经，有两段 摩西五经提到十一奉献的经文，是在神吩咐律法之前，所以可见是啊，不是在律法之后才有十一奉献，是给以色列人，是律法之前就已经有十一奉献。第一段经文是创世纪十四章二十节，讲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就是这个十分之一啊，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实行了。那么在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也这样讲，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道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个是雅各那边啊讲到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十一奉献是在神吩咐律法之前就已经有的，乃是在创世之后，神已经把那个十一奉献的心就放在人的内心里面，就教导十一奉献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们也不应该以为说十一奉献只是律法时代的条例，而以这为个借口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根本不需要十一奉献。其实律法和恩典两边并没有冲突，今天好多基督徒过分的强调恩典和爱，以为律法无用，基督徒不需要守律法，所以我们不需要十一奉献，我们只要有爱心就好了。可是我们忘记掉说，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百分之百的奉献。这不只是金钱，包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这个是比就业十一奉献的要求更高的要求。最后我们要看到是十一奉献是神给他子民的祝福，十一奉献是神给我们学习去经历神恩典的时刻。或许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我们每个月我们从公司里面得到的收入是以为是我们劳力所得来的，我们不明白说为什么是我劳力我工作得来的应该有的报酬，为什么是属神的呢？为什么要奉献给神呢？我们每一天啊都活在恩典当中，这个是我们要从恩典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要想到我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去上班，这个是神的恩典。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山镇里面活在一个平静安稳的整个市区里面，这个是神的恩典。我们想到外面的世界有好多的地方，根本你出门就是冒着危险的出门，里面有战乱。我们现在是活在恩典的当中。圣经里面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丹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在圣经里面马拉基书在这里神有提到我们可以试试他， 我可以试试神，唯一的一个地方讲到试试神，圣经里面没有其他地方这样讲。十一的奉献是让我们经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接受十一奉献，我们经历他。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曾经经历过你奉献而经历到神所给你的祝福，我自己经历过。弟兄姐妹，对于我们来讲啊，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是一加上一应该是等于二，就是我们都懂得啊，很简单的数学的问题。那么我们将服十亿奉献，我们有十份的话，那么减掉一份，剩下的是九份是属于我的，这个是我们很明白很清楚的。但是对神来讲，一加一不一定是等于二，也不一定是十减掉一是等于九。神有他做事的方式。好多时候我们如果履行顺服神话语的话，福分就临到我们当中。这个是旧约神处事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你违背我，就是违背神，诅咒就来到。如果你顺服神，祝福就来到。这个是神做事的一个原则。当我们遵从神的吩咐，我们就会经历到神奇妙在我们生命上面的祝福。也有人分享，我听过好多好多的分享，讲到什么时候他忘记掉履行神的吩咐，把十印当纳的十印献上，什么时候那个月份他实在活得很缺乏，什么时候他履行十一奉献，那么这个月份啊，这个月份他的有好多额外的开支，可是他经历到神在这个月份的丰给他的丰富，他不会感觉到我有额外的开支也能够足够我所使用。这个是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不知道你没有听过这些的分享，也是我们家中的经历。1893年的期间是美国正面对着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在冈萨的这个市区有一间教会正面临着很严重的经济问题，有一位教会的执事，他的名字叫做 Arthur Hayley， 和他其他的几位执事正在考虑怎样的来处理教会面临经济上面的困难，否则的话他们教会就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我们教会就要关灭了。在讨论的当中，就有一位执事就站起来说，我们要在教会里面鼓励弟兄姐妹履行十亿的奉献，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还是行不通的话，那么我们就关门就算了吧。所以在教会里面他们就开始promote十亿奉献。神很特别祝福这个间教会啊，教会在这个经济萧条的当中还是继续的维持下去。他祝福不单单是让这间教会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后来他们甚至可以购买 比这个原本教会更大的建筑物。神也很特别，特别祝福这位执事，就是阿德啊海里，叫他除了在奉献能够支持教会的需要之外，还把一部分的金钱去支持几间经济有问题的医院，甚至把一部分的金钱他的收入来支持宣教士在外面做宣教的工作。神很大大的赐福给他，他的奉献从十分之一一直在到十分之二、十分之三一直增加，到最后他是把十分之九奉献给神工神用，只收下自己的十分之一。弟兄姐妹，神定义要赐福给我们，就好像圣经所提起马拉基书说，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用。这个福分是怎样的一个福分呢？是一个怎样的祝福呢？神要定义要祝福我们，这是倾覆，是倾覆，不是一滴一滴的下来的那个福分，而是倾泻下来，泻下来的福分，这个福分临到我们。我们甚至没有地方好钻来容纳这个福分，甚至无处可容。让我们一起来领取神的祝福，神定义要祝福我们，我们就要遵循神的话语。有一次有一位部落的酋长在森林里中散步，突然间他看到离开他不远的地方有一只凶猛的老虎正朝着他的方向走来。酋长那个时候很害怕，因为知道说他已经年纪大了，已经没有什么气力，他手上也没有任何的武器可以抵挡这只老虎，以为是凶多吉少，但是他仍然鼓起勇气来对抗这只老虎。老虎看到了酋长，就很快的就向酋长扑了过来。酋长他心知不妙，正在那个时刻，突然间他听到一声的枪声，向他扑来者，那只老虎就掉在地上，就倒在地上完全不动。原来开枪的是一位在这个部落工作的西方宣教士，他刚刚好经过那个地方，见到这个情景，他马上就开枪救了酋长。几天过后，在一个早上，宣教士被嘈杂的声音吵醒，于是他来到窗前开始看看到底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见到很多部落的土人，他们就赶着一些家里的一些的动物，就是牛羊狗猫这些，赶着来向着这位宣教士所住的屋子走过来。宣教士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走出屋子，突然间在人群中有一个人走出来，原来这个人就是酋长。酋长走到宣教士的面前，跪在宣教士的前面，对宣教士说，主人，你既然救了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是属于你的，连我的生命也是属于你的，我将一切的产业，我的仆人，我的妻子，我的妾，全部都带来了，这些全部都送给你，我心甘情愿一生做你的奴仆。弟兄姐妹，今天神从罪恶当的深渊当中将我们救赎了出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命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讲，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一切全然的献上 到神的手中呢？今天神要求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给他，我们是否愿意不愿意，是否愿意啊？愿意不愿意就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神啊，我在这里，我愿意在你的面前奉献自己当作活祭，你肯不肯来到神的面前将你的一生献上给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给你当作活祭，因为这是圣洁的，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主，帮助我们接受我们不配的身体，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学习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过陶主你所喜悦的生活，我们也遵循主你的话语。主，我们将弟兄姐妹完全的献上，让你来接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